弟兄姐妹好吗？我们能够在这里聚会也不是必然的，我们需要神赐给我们一种的平安。平安当然了，是我们生命里面每时每刻所需要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平安，但是心里面可能也有很多不安，对吧？好像没有想到夏天好像冬天一样身体有时候我们也难预料会有一种怎样的状况。人生在世界上有不同的困难，这是一定的了。尤其是说我们这个年代我们要面对各种严峻的冲击和考验各方各面的。好像新冠疫情虽然好像受了控制，但是呢很多人还是很惧怕什么时候会感染。这个病毒传播可能对一些年长的或者长期病患者还是有一定的一种的伤害威胁最近呢我们也知道中国也出现一些儿童肺炎的感染潮这个事情真的很难想象这个世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了上个主日西澳洲不是有一个男子在海滩游泳的时候就遇溺身亡。原来在过去一年已经有75人在澳洲的不同海滩证实溺毙，比十年前增加了 30%, 这个我都没有想到这是数据当然也不是编造出来了也不能隐藏。虽然时代进步了，科技发达了，但是呢，很多事情还是人不能预料，还是人不能掌握的。你不想看见这些事情，但是这个情形现象，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特别我也留意，也是上个礼拜天的也是在珀斯，有个18岁的青年在海滩，就是这个这个贝壳那些你都知道在海滩很多人很喜欢来找那些漂亮的贝壳。有一个这样的青年差一点呢被一种我都没听过叫南环章鱼差一点毒死。哇这个很阳光海滩嘛放假嘛游泳嘛实施那个贝壳嘛哇没有想到给那个我在图上看见很小的一种的我们也称那些章鱼为八角鱼哇原来那种毒比那个岩井石毒超过50倍哇你可以想象比那个毒蛇咬了你都知道很麻烦了这个你不要看小它你看这样这样因为它躲在那个贝壳里面哇那个青年都不晓得给它咬了一口哇差一点没命世人寻找这个世代的平安是寄望医学科技突飞猛进当然希望有不断的进步好像那个亿万富豪马斯克他那个公司就把第一例的晶片植入人脑里面尝试去帮助那些四肢瘫痪的病人世人实在无论怎样很难在这个地上寻找一片太平的地方我常常不相信世界真的有一个很太平的地方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不是杞人忧天这个地方打仗那个地方也打仗很多不同的地方的人民都落在一种很不平安的情形社会文化上很多歧视或者欺凌等等澳洲也一样种族之间也没有什么真的和平共处这种情形基督徒的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这个令人忧伤不安的你看见这个现象你都心里面觉得很一种愁烦一种甚至是伤痛一种这样不安的时代一浪又一浪的危难冲着我们而来周围的人你也看见他们的面孔告诉你好像心里面很多的重担失去一种安全感而且我们教会最近呢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一个一个 都病倒。这个事情我们当然不想看见啊，但是呢你也很难完全避免，或者说很难去改变啊这种情形。只是我们祷告啊，不希望这事情啊，好像你说是撒旦攻击也好怎么样啊，好像我们的高加利弟兄啊，他在医院里面已经两个月了啊，情形还没有一个真正稳定下来。这些都令我们心里面很不开心，很不平安的这种情形。忽然间也听见某个弟兄姐妹他身体出现怎样的状况啊，甚至是一些非常稀有的病啊，全世界只有几百个人有这种病啊，很多新的病例也出现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们基督徒怎么面对呢？你不想不等于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对吗？我们心里面无论怎样感到忧虑不安啊，怎样记挂他们的需要，真的我们做基督徒需要平安的时候应该往哪里去找呢？为他们求平安，我们心里面也需要平安，对吗？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4章这里26到27节啊，他怎么说呢？这个非常宝贵的应许，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应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从这个约翰福音第14章到17章，你看见主耶稣都围绕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他向门徒做了一个比较强篇幅语重心长的讲论啊。为什么耶稣又用纸张的圣经来讲这些事情呢？是什么事情呢？啊，就是带出一个非常高峰的信息，就是平安啊。为什么耶稣要给门徒平安呢？当然了啊，他用那么长的篇幅，他没有离去之前啊，这个平安对他的门徒来讲是多么多么的重要。所以耶稣真的很体谅我们，还明白我们的心情，还明白我们的需要。我们心里面很多的不安，耶稣知道我们需要的是平安。当时门徒当然也落在恐慌而被爱之中，因为怎么呢？因为走在约翰福音第13章那边，耶稣就向门徒明明的说他是离世贵妇的时候已经到了。哇，耶稣知道啊，这些门徒啊，有时候靠他们真的很难承受这种环境的改变啊，他们所跟随的耶稣要离开他们，你可以想象那种的失落啊。耶稣预言是快要被出卖、被捉拿、被审判、被定罪，最终受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预言是很快要离开他的门徒啊，给他们有一个心理准备啊，不是他说走就走了，或者不辞而别啊，留下他们，不是。耶稣就知道他们的需要，所以早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然后到了第14章，表明将要离开门徒，回到父那里为门徒预备什么？耶稣去，不是离开他们，是要去为他们预备天家的住处啊，并指出他预备好了他要再来。但是他没有再来之前，他也明明的说叫门徒虽然要面对不知名的苦难和逼迫，但是不要失去那种信心，我们的平安就在信心仰望等候盼望这位再来的耶稣啊。当然了，耶稣离开啊，就是不习惯了啊，不晓得怎么办了，但是面对各样的苦难，耶稣并没有离开他们，耶稣差派圣灵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些事情主早就知道，我们不要担心，耶稣都知道我们在这种的困难里面，耶稣要为我们预备地方，他也 肯定不能一直都不离开地上，不离开这里怎么去预备呢？对吧？他确实预备，他不是不理我们，不管我们，不关心我们。但是呢，我们没有耶稣在中间的时候，我们的确需要继续仰望这位为我们而去，也要为我们再来的耶稣。耶稣是他们一切的依靠和保护啊，因为以神迹奇事来表明他就是那位无所不能的神啊，那位耶稣啊，应该给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信心保障啊，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又真又活，能够医病赶鬼，甚至叫死人复活啊，最终他自己虽然死了，他也重新复活啊，以致他向门徒显现他升天，他说他要再来，这一切表明他是何等怜悯和那位仁慈啊的主，他拥有生命的权柄，满有一切的知识和智慧的。所以他的离去不是叫门徒失去一切以为有安全的依靠，但是人就是人啊，很多时候人呢不是没有听，但是有时候不一定听得进去啊，他们就是心里面那种不平安的失落，就是不平安，就是那么多的失落，因为那个环境真的不一样，而且实在在的啊，他们要面对要来的事情啊，被捉拿啦，被迫害啦等等的危险啊，人之常情，对吧？不是这种环境，就是另外一种环境，都会叫门徒非常的惧怕。所以我们想，平安到底有什么意义啊？耶稣所讲的平安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那不是单单指到肉身或者物质享受的安全，当然这个也重要了，对吧？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神给我们一个肉体，一个肉身的生命，我们这个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当然希望有平安啦，对吗？啊，没有理由来到这个世界哦，随便的，那个身体不重要了，不会这样了啊，因为这都是神给我们啊的生命啊，虽然是肉体的生命，但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啊，都是宝贵，都是重要。我们需要有肉身的安全。啊，所以我们常常要想到什么地方比较安全的，我们才去啊。不安全的地方，哎呀，你小心啊，你不要去啊，那边有危险啊，对吧？很正常的啊。有些事情意外就是意料之外，你避无可避的那个另讲了哈，那个再说了，对吧？啊，那个事情没有办法。但是呢，正常来讲，哇，我们很小心哦，天气凉了啊，我们希望身体保重等等。这个是自然的，但是耶稣所说的平安不是单单指到这个，因为连他作为神的儿子，他第一次降临在地上也遭受一切的忧患，他是神的儿子，他要受这个忧患，我们是谁？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当然我们是跟随主的人，我们有神生命的人，但是你不要以为我们跟随神一帆风顺，有没有这种想法？不实际。你可以求，但是你心里面又知道耶稣他是神，他要面对这次苦难，不是神跟我们过不去，我有苦难你们也有苦难，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就是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要解决人类罪的问题，但是他自己也需要面对这些肉身人的罪所带给他们这一切的困苦。耶稣也有血肉之躯，是吧？他也经历一切困苦愁烦，就好像在克斯玛丽园的时候啊，哇，耶稣也面对人性那种的挣扎。他是人，你知道他是神，但是他也有完全的人性。哇，人的想法当然不想嘛，哇，那个苦悲啊，苦悲很苦的，哇，真的，如果用人的想法，当然不想去承受这个苦悲，知道吗？但是上帝的心意就是这样，他来这个世界 啊，他又面对肉身很多的痛苦啊，目的还是要帮助我们啊，解决本来是人所产生出来的问题，人没有办法，但是耶稣来要帮助我们，他不是用别的方法，他只是亲身为我们承受这个肉身的痛苦，甚至他来到这个世界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对吧？啊，今天我们要舒服啊，要享受啊，我们的主是这样的。然后这耶稣讲的那个平安什么呢？原来是三位一体神和他的作为啊，在新约圣经当中一共用过91次这个平安这两个字啊，这个词啊，这个两个中文字啊，24次是在福音书里面，神是赐人平安的神，经常出现在保罗祝福教会的用语当中啊。保罗写了很多书信都是给教会的啊，他给教会的信当然要祝福这些他所写信的教会啊，里面都很多用到平安这些字，因为呢每个教会都需要平安，对吗？好像在罗马书第15章33节，保罗说愿赐平安的神与你们同在。哇，这个罗马教会收到这个信觉得保罗谢谢你你纪念我们的需要，你为我们的平安来祷告来祝福我们心里面当然觉得这个保罗真的太爱他们了，对吗？你也知道基督是平安的中保，也是这个人与神能符合的唯一桥梁，因为他本身就是平安，他是和平之君。感谢主啊，圣诞节快来了这个降临期啊，我们想到耶稣那种平安，他是和平之君。圣经怎么说呢？你看到这个罗马书第5章第1节，保罗说，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执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哇，这个就是神所带来给我们的平安，与神和好。我们本来与神为敌的我们在罪当中与神分开的，但是耶稣基督来担当我们的罪，成就了救赎的工作，我们应信，我们能够恢复我们在罪当中跟神之间关系的破裂，我们能够与他和好，因为有这个和好我们才有平安，对吧？如果你一直与神为敌你怎么可能有平安呢？不可能的嘛你跟一个人过不去，你心里面都不会舒服。如果你跟神过不去，你会没事没事，但是你骗不了自己。所以我们心里面那种的不安，不是我们在一个什么安全的地方。例如，如果你不解决先跟神里面那种，因为我们罪带来那种破裂的关系，你不可能有平安。所以呢，耶稣来解决最重要的问题。执着他神使万有与之和好，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执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促成了和平，灭了怨仇，因为耶稣基督的血。然后以弗所书第2章14-18节也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他是我们的和平，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截断的各段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终止了怨仇，废掉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使两方执着自造成一个信人，促成了和平所以你看见多么宝贵，福音书里面有耶稣的应许，有圣灵的降临，而且新约的书信里面一直提醒我们，我们在神里面有这种因和平而来的平安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啊，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七节，耶稣亲口所讲的，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啊，耶稣不会讲了就忘记，不会啊，人会这样，耶稣不会。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弟兄姐妹，你现在忧愁吗？哎，很难没有忧愁咯，很多的重担啊，因为很多胆怯，明白的啊，我们都是人，但是我们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然后平安也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当然也是指到救恩，除了是神的作为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啊，这个呢也是圣经很清楚的啊，要照亮坐在黑暗中啊，使应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和平的路上。圣诞节的时候啊，平安夜，天使天君报信，这个信息就是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荣耀一定是神的啊！这位荣耀的神竟然顾念我们那么卑微的人。我们心里面如果专从神，愿意把荣耀归给他，也包括我们愿意归向他，因为我们的罪里面归缺了他的荣耀，我们归向他的时候能够恢复神本来应该有的荣耀。所以我们信主不是说我要不要得永生，我要不要上天堂，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当然也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为了神的荣耀。你怎么样，其实坦白讲也不是最重要，因为我们不过是人，但神的荣耀是最重要的，因为他是神。哦，这位神的荣耀我们不能剥夺，我们也不能觉得这个无关重要啊，这个也是一种罪啊。所以呢，我们愿意称神为神，荣耀归给他，这样的人，这样懂得归荣耀给神的人，原来平安就临到我们。所以你要平安吗？啊，如果你有平安，你懂得把荣耀归给神了，你不把荣耀归给神，你怎么可能有平安？明白吗？那个位置要很清楚的。如果我们跟父母的关系不好，你怎么跟他有好的一种状态，对吧？你心里面肯定不安。所以我们做该做的事情，荣耀是归给神，懂得归给神他该有的荣耀啊，我们知道我们就能够得着神给我们的平安。然后第四，你看一下这个平安的意义呢，就是圣灵果子的其中特基。我们都知道加拉太书里面也讲到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对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仁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不是九个果子啊，弟兄姐妹，圣灵只有一个，他结的果子在我们生命里面也只有一个，但是这个果子有九种味道。哇，这个果子是神奇的果子，你没有吃过一个果子啊，有九种味道的啊，好像你吃橙就橙的味道，你吃苹果就是苹果的味道，你不会吃到一个果子味道苹果的味道啊，菠萝的味道啊，芒果的味道都在那个果子里面，那个果子真的很奇怪了啊。哇，圣灵的果子就是这样，有九种味道。所以我们结果子不是说哦，我结仁爱果子就好了，其他我不必了，我起码有一个圣灵果子吧，这个不对了啊，这个不平衡。你要结圣灵的果子，每一种味道都需要有的，每一种果子的特质都有的，这九种要同时出现，就是你的程度当然要不断提高啦啊！如果你信主一年啊，一点点啊，仁爱和平的味道有啦有啦，每一样都有一点点的。你第二年哇，再增加那个果子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哇，这九样的味道都非常清楚啊！人家也接触你的时候，哇，这个基督徒不一样啊！哈、啊， 那个也是基督徒，你也是基督徒，为什么有不同啊？因为整个生命表现出来不一样。所以你看见这个平安这个果子啊，哇，真的是啊，说明我们生命受天国权柄管制和护佑，那么我们这个时刻就可以享有生命平安的一种品质，是一种生命的一种的素质啊，处变不惊。如果一般人以中文平安是指到安全的环境和健康富足的生活，那我们大概中文还有一个字来表达是吧，安宁是吧，哇，这个大概都是耶稣所讲的这个平安是我们在平安的神里面拥有的终极的一种安全感，是将来永恒安身乐命的确据，也是此时此刻心灵深处的一份安宁。哇，这个安宁是非常深沉的一个意义。有了这个，哇，可能我们对事情、对环境所看的都不一样。但是这个安宁从何而来？不是世人或者世界所赐的。你知道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人成立了一个叫联合国，哈，现在都有啊，在美国纽约啊，有联合国大厦很大的啊，我都看过，哈，以为透过联合国，国之机之间任何的纠纷都可以透过联合国的机制来处理，但事实告诉我们，从没有人为的力量可以真正缔造到真正永久和平永久的和平和平安，没有啊！你看见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世界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战争啊！唯有神的国和义最终胜过罪恶和人性的败坏，永久的和平与安宁才能实现。所以讲到底，我们的平安就在神里面，我们不能离开神，我们要依靠神，仰望神，才能经历神给我们的平安。就是说我们在一个不平安的环境，我们心里面还能够安息，我们心里面还可以享受那种的平安，因为有神同在就有平安。当然这个不是自圆其说，也不是自我安慰的说法，哦，你们基督徒什么都说神神神，不实际。其实这个最实际，我告诉你啊，没有神同在你哪里找到平安？我刚才说世界没有真的平安的地方。所以我们反省，我们的安全感不可以从金钱、权势、地位、医学、科技或者文明来保证自由平安，这一通通都不可靠的。以前香港一个著名的歌手啊，可能有一些听过，可能有一些也没有听过，张国荣啊，听过没有？张国荣，哇，那很出名了啊。他，哎呀，真的很可惜啊。他应该年纪比跟我差不多的，他是自杀跳楼死的。他在香港的这个演艺界和歌唱界啊，电视电影拿过不少的奖，拥有千千万万崇拜他为偶像的歌迷和戏迷，他的身家听说超过3亿啊，3个亿，可谓拥有人人羡慕的名利地位权势，但这一切都不能给他真正的平安。所以你没有平安，不要以为你没有钱，多少钱都没用的，你没有平安就是没有平安。他那么多钱，按道理他很有平安才对嘛，啊，他还没有平安。所以平安不是从那些东西来的啊，他心里面的不安最终导致他走向自杀的路，当然很值得同情啊，人就是那么脆弱。所以我们要自责，心里不安的时候不要往世界去奔跑，不要向世界去希望得到什么平安。耶稣说他给我们的平安就是真正的平安，这个世界不能给你的，世界给你的平安不是真正的平安。如果有，耶稣就不用给他给我们的平安了，对吗？世界都有了嘛， 世界都有他还要给你什么平安呢？就世界没有的耶稣能够给我们。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当然了，安定怎么来呢？刚才也讲到了，是圣灵的工作，产生我们整个生命的影响，整个改变。所以耶稣应许赐下平安，不是空口讲白话，因为前一句正是是他应许差派另一位保卫师，就是圣灵来进入门徒的生命当中。耶稣先应许圣灵才应许有平安的，没有圣灵也没有这个平安。耶稣应许的平安与他应许圣灵是连为一体的，唯有圣灵是寻求安宁的源头，是我们心灵平安与结识的根源。初期教会的历史我们看见也是见证了圣灵给人平安的事实。在使徒行传第十九，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一节那边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加了。所以教会受着当时候政治宗教上的迫害，基督徒被逼迫，被审判、判刑，甚至呢被弱打、杀害，但教会不但没有萎缩，相反是更快的增长，人数增加，人硬是在苦难当中有平安，经历圣灵所赐的平安。所以你看这个平安是多么重要，对吧？有了这个平安，你就不用担心。你担心因为你心里面还没有这个平安，还没有享受耶稣给我们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能够在他里面有的安息。所以最后我们也想到，想安宁的秘诀是什么呢？原来安宁先于圣灵安静先于安宁，这个我打错了，安静先于安宁。你需要安宁吗？你的心需要安静。有时我们的心太不安静了好像有些时候我们说无风起浪，对吧？你怎么能够平静呢？但是我们得力是在平静安稳。你如果没有这种安静，心里面很多的杂音噪音，你心碎不宁你肯定不会安宁的在任何不安的环境里面，人的自然反应就是找办法怎么解决，一直就在忙乱当中，还有非常的着急。所以这个忙乱这两个字很有意思一忙你就乱了你不要乱，只有一个方法，不要太忙因为搞到你真的这个头晕了，你根本在那种的状态上，你也不会太相信自己所做的决定，因为你的决定大半都是不对的。因为你在这种的状态下面，你怎么可以相信你能够做一个很正确的决定呢？对吧？所以你的心要平静，要安静，好像耶稣在风浪当中他还要安睡一样的。你有这种从神而来的一种的安静你如果不能安静，你求神帮助你安静，安静下来你才能够听见神的声音，你才能够有心灵里面那种安宁。安宁不是从你的来的时候，从神，只有从神来的时候你就要平静下来，不要靠自己，听见圣灵的声音。所以在越不安的环境当中越需要安静，这是不容易学的功课我都知道，那么容易就不用操练了，对吧？有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你可以操练操练的时候你就能够有这种能够在不同环境里面的一种安静。如果你没有能力使环境安静下来至少是心里面要进入安静里面。然后第二呢，就是圣灵先于安宁。营造圣灵同在的条件怎么条件呢？你有一个对圣灵体贴的心，体贴圣灵。圣灵有时候对我们 有一些微小的声音，你是要很安静才听到的。你如果太多的噪音，你听不见这种声音。有时候圣灵也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耶稣非常看重你，可能他比你更着急，但是你不要用你的方式去着急，你等候神，安静下来，依靠圣灵。你知道圣灵一直不会离开你的，因为这是耶稣的应许，与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同在。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保罗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谓体贴，是将你的心思意念集中在这位神的身上。你体贴一个人，你的心思意念就放在这个人的身上。如果你体贴神，你的一切心思意念就放在他的身上，以他的感觉为你的感觉，以他的思想为你的思想。你是感觉何等愿意啊，去迎合他，满足他的要求。所以圣灵要求我们怎么呢？啊，就是有一个啊平静安稳的心，一个仰望他的心。当你愿意满足圣灵的时候，也是圣灵要满足你的时候啊，他要把平安充满你的心思意念。然后第二呢，寻求圣灵所给我们的帮助。耶稣刚才所讲的，他说怎么呢？他要将一切的事教导你们。这是圣灵来的工作，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有时候我们不懂，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要依靠圣灵来指教我们。有时候耶稣对门徒讲了很多很多的天国的真理，他们不一定懂的那时候啊，但圣灵会继续教导他们啊。你记得吗？耶稣讲过什么啊？他们在不同的场景经历里面都说，哎呀，对呀，对呀，就是这个意思。有时候我们的生命经历也一样的啊，你心里面有神的话，你就知道啊，原来神的话真的那么真实啊。你依靠他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话那么宝贵，因为是真实的。有时候你经历的时候你不知道，但是你一直仰望神，你过后肯定会看见啊，这就是神啊给我们生命的经历，以致我们能够明白啊。很多时候我们不安心睡不宁，是因为我们与自与别人来斗争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求神啊，这个人与人啊，民族跟民族，国与国，都是这样哈。很多的战场啊，人心里焦虑和不安是自我的不和谐和想不通所造成的啊。所以我们不能靠自己，你不能为自己开解，唯有圣灵与神的真理为你开解和解释。还有呢，耶稣应许圣灵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无论你落在怎样的难处里面，不要忘记耶稣给你的应许。怎么困难也好，神的话出来就成为我们的帮助，就成为我们的能力，成为我们的安慰。但是你要想起来啊，所以你平常要多读圣经啊，不然的话圣灵让你想起他什么话呢？哎呀，你有没有读那些圣经呢？你有没有想起那句话？你都没有，你都没有圣灵告诉你想起什么呢？对吗？有人跟你讲过什么话，你有记得，到有趣的时候你还想起他曾经给你怎样的一种帮助。神的话很重要，人的话你可以忘记，神的话你不能忘记，不能忘，圣灵不晓得叫你想起耶稣对你讲的什么话，对吗？所以我们祷告，我们要读圣经，我们就能够多想起神的话，神的话就成为我们的能力。所以让我们安静下来啊，我们让圣灵这个时候向我们讲话。就是耶利米书，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啊，心里面很多安慰哈，你要记得哈，当你不安的时候，你想起耶稣的神的话。还有在保罗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十六节，他说：“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赐给你们平安，愿主与你们众人同在。”啊，我记得我父亲离开世界的时候啊，2009年1月啊。那时候我妈妈呢心里面非常不安，因为他们两个是老夫老妻啊，而且我妈妈呢一直非常依赖我父亲的啊，我父亲啊这都比较突然嘛啊，有怎样心理准备都没有想到他要走了啊，所以我的妈妈非常失落，他就问我有什么圣经能够帮助我心里面能够平静下来啊，这样。哇，我都非常觉得我妈妈那个时间真的不容易啊！啊，救神的话是他的帮助啊，想起神什么的话成为他的力量。当然了，在神的时间里面也不过不多几个月，他也去世。所以同年啊，我的父母就相继啊，在半年之内吧哈、啊，都被主接去了。所以人生种种不同的事情会出现，但不要紧。无论你怎样的状态，不要忘记神的话啊！神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愿赐盼望的神应你们的心，把各样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这座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宝贵不宝贵啊？好不好啊？啊，让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降世为人，就是要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只有你能够帮助我们脱离一切的黑暗，脱离一切的纷争仇恨，因为你就是那位真正和平之君。你本来不需要降生于世界，你来不是这个世界好玩，而且这个世界对你太不好了，因为你没罪，但是人的罪就把你钉死，但是你甘愿来到这个世界，就为了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愿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我们要蒙恩，我们要得救，我们要得平安吗？我们只能够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只能够归回你的怀抱，承认你就是我们独一的主，你就是那位救主。求主的平安临到我们的心中，因为我们愿意把至高的荣耀给你，你是平安归给在地上你所喜悦的人。愿意我们都能够成为蒙恩蒙爱蒙福的神儿女，你是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以致我们能够得着我们所需要的平安。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这样的祈求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